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安萌。
大家好，我是木木。
木木，你现在是名人了，哎呀，这么多人都知道你。
哎呀，我的脚趾是名脚趾，我的人是不是名人。
哎，那他们这个脚趾也送来这里了吗？还是怎么样？
他当时我在我自己这边的医院的医生说，他会把那个实验，就是那个样本会整个送过去，
哎，
对，他们培养的一些细胞啊什么会全部送过去给他们。
对对对，所以医院里面就有个玻璃罐子，里面有只脚趾，上面写了默默的名字。
我还没有看见过。
好了，那你就要等了，是不是？这是星期几啊？等几天才有报告呢？
我做的时候是星期四和星期五，那周六周天他们是放假的。
对，
所以周二下一个周的周二他们有了这个会议，然后星期三就给了我了电话，所以速度是还是很快的
啊。安息日将近七日的第一日，木木在家里等电话。铃铃铃，哦，你的电话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手机的，是什么声音，是哪一首流行歌。电话响了，人家跟你说什么呢？
人家跟我说，你所有的报告显示你没有任何的问题，不仅查不到任何的癌细胞的症状，而且你还没有任何其他的疾病，
你非常的健康。
你非常的健康。
太好了。
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的脚趾在玻璃罐里面喊冤。放我出去。
放你出去。我要回家，是吧？
对。
那这样子一报告来，是不是表示你没事了呢？
没有，他告诉我说这款癌症呢，在前两年两三年的复发率是极高的。
极高的？
对，极高的，就是说他如果真的要出事儿的话，也就是这两年了。
嗯。
所以呢，接下来每隔三个月我都要去那里报到一下，然后
三个月啊？
嗯，去做一下检查。
你一年要照四次？
对啊，然后连续两年至少。如果两年的这个时期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可能才能够比较安心一点。至少从医学的角度，从他们的角度是这样的。嗯，
他安心了就是，他能做的他都做了，就是这样。那本来那个中国医生跟你讲要切的那个淋巴，还切不切了吗？
我后来就跟他交涉，他说既然医生出这样的方案，就让我就是跟随他们就好了。
嗯，所以你要是交给他的话，他还是想切切的，是不是？
他还是想切切的，对，他还是想要看看，他想说，尽一切人类所能做的，把它扼杀在萌芽里嘛。
嗯，
对，好，关键就是这个萌芽在哪儿都不知道。
这是，
这就是。
但是他觉得这个淋巴还是值得取出来，是吧？
他觉得值得取出来，但是 MD Anderson 那边出的方案是什么都不可以做。
但是不必做还是不可以做？
可能是觉得对这款癌症做出来也没有什么必要。
哦，就是说你如果知道了，那你又要怎么办呢？是不是？
对，因为就是他如果真的已经走淋巴的话，你从这个地方淋巴拿出来的话，
你
假如说有或者没有，你也不能保证他不传到别的地方去，因为他就是走淋巴和血管的，就是太难找到他了。
然后你就找到一点，那你其他身体状况目前还很好，你说还能做什么，对不对？
对。
也不能就把你用毒药给你杀一阵子再讲，那也不行。
对，之前我的医生还要给我做放疗和化疗呢，现在这边这个宇航员医生他就说什么都不要做了，就只能是这样。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感觉。
对，因为他天上下来的嘛。哎，他这个宇航员是真的飞上去了，还是他只是一个后备宇航员？
没有，他真的飞上去了，好像还飞上去两三次。
真的。
而且好像还在宇航站上面做了一个什么医学的实验啊。
那你给他，你跟他要个签名嘛，是不是？
哎呀，我上次太匆匆了，带着一种崇拜的心情看着他，看着看着他怎么就出门了，没回过神来。下次见到他，我要好好跟他聊一下。
对呀，看能不能把你这个珍品珠带上去。哎呀，那木木，那真的是太好了，我想听众朋友都很高兴。那给我们讲讲你的心情啊，你这个是不是就有点这个云过天青啊？你们这个周同学是不是也就恢复日常生活？好像没事一样。
对，马上就是该吵架的就吵了。
有真是的。
但是我要说的是，其实在 M 边的省的那两天，心情一直都挺好的，
可是
后来
是
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检查结束的时候，我问起我的周同学的时候，他才说当他第一脚踏进 MD 的时候，他整个人就觉得好像在地狱里面一样。
真的、
就我们两个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他因为怕我担心，所以他完全没有流露，等到我做完检查他才告诉我。他说他就看着这么多的人在这里，你都不需要问他们得什么病啊，因为只有一种，全都是癌症病人，而且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然后就汇聚在这里，而且是这么多人。所以当他他说当他一脚踏进去，他就觉得好可怕，那种感觉就觉得好可怕，好像觉得身边这些人你现在看到的分分钟好像就要走了的那种感觉。他就是带着一种这样的心情陪着我做完检查，但我当时就没有想到这些。我当时更多的第一个是还蛮兴奋要体验这个检查，第二个是我见到了很多，比如说有一个老护士，他在给我打针抽血的时候，他是银铃般的那种笑声，一直在哈哈大笑，但是在聊天之中才知道他是一个喉癌患者，可是他依然在微笑，在哈哈大笑，在服侍所有的人，
是
非常的喜乐。对，然后甚至有些医生可能本身也是，
这样的确有一定数目这样的例子。
对，
他们做这个实验，结果后来发现自己真是这种绝症。
对，所以我当时两天下来之后，特别是第二天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些，确实我看到有一些中国人真的是特地的从中国到这里申请来这里来治，
对
那真的是愁容满面。非常的忧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哎呀，这确实以后我每次到 M 电子，我可能都需要带一些圣经啊，带一些福音单张啊，
带点福音单张啊。
对，看我当时就被兴奋冲昏了头，我都没有想到这些。关键是我不觉得大家会马上步入，好像就觉得。这个生命就快到终点了，
对，
所以大家都是有可能的。
休斯顿是现在好多中国人从国内出来这里治病，
是、
也是一个很大的福音的需要的地方。那你们周同学没有觉得那个好像他在地狱里面，这是神给他的呼召，要他赶快去救灵魂吗？
我需要跟他再细聊一下。
你再细聊一下。
但是我跟他说，我们下次要一起带上圣经，因为我们每隔三个月嘛。当时我不知道，我当时前两天刚做完检查，我不知道我每隔三个月回去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可能很快就会见到医生了。那么我以后每次去，我们两个都想要做点事情，至少说点什么。对。
对，那很好。哎，那你这个事情就是。出人意外的平安，那我们不是就没节目做了吗？
你还想我怎么样？
我不知道，我总觉得我们好像总有一个这么戏剧化的故事，对吧？
所以一切都是闹剧吗？
哎， 不是不是，
神应该不会做闹剧的事情。
不，这东西真是的，因为我也稍微去看了一下，那不要说远的，光是在威口就有一个小孩啊，
嗯，
他就跟你的情况是一模一样，不过他的比你严重，他长在手指头上。
为什么说手指头就比较严重呢？
那当然了，你切个脚趾头怎么样？你离身体越近越糟糕，而且他的是长了超过2公分呐。
哦，
对
吧，那就非常危险了。
对啊，那他你长了哪个指头上的指头是一定要拿掉的啦。
是。
对吧？谁像你拿了半天拿了一个最小的小指头。
哎呦。
主耶稣很疼你的。
你知道吗？
嗯、
平时呢，我们这个长在这个身体里面不觉得，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身体挺奇妙的，但也只是偶尔觉得。可是当我失去个脚趾的时候，再看脚，就觉得，啊，五个脚趾真是太好看了。
嗯，真是的，哎。
以前不觉得它好看，现在我就觉得，五个脚趾真好看呀。
那你四个脚趾，你看了以后怎么样？就觉得有点心酸，是不是？
刚开始有点心酸，现在也看惯了吧。
嗯。
像我儿子就老说。妈妈，你少了一个脚趾，我好难过呀。
你可以告诉他，你说没关系，你就去看那个动画片啊，动画片里面大部分的都是三个脚趾的，要么四个脚趾，很少有五个脚趾，照样跑得快。那我们现在该讲点什么呢？对不对？我们就要等下一次了。每一次你去照照，我们再看看木木怎么样，木木怎么样？因为我跟你做节目，你刚知道生病的时候，我就唯恐你在人世间不久啊，我就跟你讲说。
哎呀，我很想知道你什么心情啊？我怎么看着你很幸灾乐祸呀？你看，还想让
我
多得点什么搞的节目？
我就跟你讲说，你活多久，我们就要做多久的节目，我是这个意思，对吧？
没有。这分明就是最近这找不到人做节目了，是不是？
哎，你没看我最近做节目的人可多了，哎呀，各路英雄好汉、青年才俊，成双成对的来给我做节目。
确实，
我们还没讲呢，这个你跟周同学这段这个山外姻缘呐、啊，那是比我们最近摆在网上的还要老资格了，对吧？你这个还没好好跟我们讲讲。
哎，
我不是挖你的底，你这个我们那个时候已经稍微透露了一点，我就叫周同学去给你做个访问嘛，结果谁知道你一做访问呢，他就迷上你的声音了，对不对？你们那时候到底怎么回事？因为周同学这个婚事啊，是让许多人都吃了一惊。哎，你给我们说说好不好？这挺有意思的。
你现在就要说吗？我们下回吧。
这，我现在看看我节目。哎呦，这，那你至少先开个头，好不好？先开个头。
咋开个头？哎呦，这个事儿说起来好久远，我都快忘记了。
我会帮你这个叫做 refresh your memory， 我帮你的记忆刷新一下，因为我记得是很清楚。
真的吗？那你来说。
可以，我跟你讲，不但我来说，而且我这边有很多事儿，你那边还不知道。
哦，那倒也是。
嗯，
我也是。
呀、yeah, ，你们周同学呢是在这个德州这个地方啊、在神的家里边生养的一个好孩子。
嗯。
啊、他不太说话，他呢就是安静安静啊，得救以后就跟着聚会呀、做事儿挺好。
嗯，
但是老实说，我那时候根本叫不出他的名字来。
嗯。
哎，那个时候我已经很少到这个教会去了啊，因为教会各方面都很兴旺，同工业什么都很得力啊，
嗯、
啊做得挺好。所以我
那您是怎么就认识他呢？
啊，就是，我那个时候大概一个月上去这么一次两次。
OK， 做个福音聚会什么的。哎，
做个福音聚会，然后他们要我去讲道哈，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去讲道、好像那时候还要我礼拜五有的时候去带查经，所以我就偶尔往上面跑，不是跑得很近，实际上他们叫我去叫了好久了，我就是哎，你们真的自己搞就行，干嘛要我去？后来他们要我去呢，也有
大家舍不得你
啊，不是。忘不了老头，就是想给老头点面子。后来有
那就是舍不得你嘛，真是的。
主要的同工就跟我讲了，他就觉得说好像需要这个，那再怎么样往下走一步，那往下走一步呢？这个 蒙哥的办法呢，其实这么多年来，因为这一套既然行之有效嘛，所以我们头几步总是这么走的。
哪头几步呢？
哎，那除了带他们信主，对不对？从这个、从就你要讲远一点哈，就是说对一个学生的社区啊，一个学校来讲呢，我们一定是固定时间啊，按月，
固定时间按月，
或者按双周有这种比较大型的福音聚会。
哦，
那这个福音聚会呢，就是基本上目的是要打倒从国内来的普遍的一些的错误的观念啊，一次打一两个就可以了，因为大家的问题其实都是一样，所以你就一次打一两个就可以了。那这个对讲到的人也挺好，像同样一个题目我可能讲了四五遍甚至十几遍的都有啊，每次就去背一遍。对，我还有一个同工跟我讲说，孟哥，我是服了你了，这个我已经听了四次了，每次都是一个字不差。
但是这说明说他每次都很认真的听啊。
他也许第一次认真听，以后他就是在那逗趣儿，看我讲什么。对，那这是第一步。他们信主之后，当然就是带他们查经嘛。那同时我们一开头就是会讲圣经，所以当他们觉知的时候，当他们信主的时候，不是说受了一个感动，而是大致对于神的话已经有一定的了解。对于怎么读圣经呢，也许稍微有一点印象了。然后就是当地的同工在做，他们比较辛苦一点了。
那你怎么保证这些来的人他能持续的来呢？
如果他不能持续来，就表示水平太差嘛，对不对？
你是说谁的水平太差？
当然是我们的水平太差吧。你只要还有一些人持续的来，你就不能够灰心。就像我们做节目一样，你看我们开头的节目是几千个点击率，现在到了几十，对不对？
悲风那个吹。
反正他们只要能够持续来，他们能够好好的在教会聚会，那过了一阵子之后，因为这些比较大的学校，他们的学生不是说留一年半就走，很多是念博士的或者做博士后的。因为我们当初做的都是年纪比较大，现在年轻人我就不太清楚了啊。然后呢，等他们稍微成型之后，我的下一步往往就是跟他们讲明了啊，什么是做信徒，什么是做门徒，什么是做仆人。这个做仆人是一个你自愿的，出于神的爱，你自己出于你我爱我的主人嘛。这个我们节目里也讲了好多次，就是从出埃及记这边讲。
那他们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我都还没有搞清楚，就让我这个进入仆人各种角色，不会责任太重大，然后把人家给吓跑吗？
那当然会啦。
那你选择这种战略是何意呢？
不是，会把自己这样奉献出来，都是因为没弄清楚嘛。
哎呦，
你照着圣经讲嘛，他说七年，对不对？服侍你七年，你要放他，所以最迟七年了，不能再迟了。但是
最迟七年。
对，但是你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引这个创世纪里面一句话嘛。雅各因为深爱拉结，就看那七年如同几天。
啊！
你这前后一夹攻，他就没地方跑了。
嗯。
他自己心里面要想，这个事情就是想说，我这一生要干什么？我现在信的这位主是真的，圣经是真的，他有这个心意，他有这个呼召，我们神的家有这样的需要，那我现在应该干什么呢？哦。一个所谓毕了业的门徒当然是永远毕不了业，但是毕了业的门徒其实是做仆人啊。这个仆人我一直把它叫做一个隐藏的罩，你们谁愿意做仆人你就做仆人。那当然就有一位弟兄姐妹讲说，哎，我们所受的是儿女的心，不是奴仆的心，圣经不是说叫我们不要做奴仆吗？哎，倘若能得自由总是要得自由，那你去吧，我没叫你做好不好？不做仆人会怎么样？不怎么样。做儿女不是比较好？那当然比较好，你就做嘛，没叫你不做儿女，好不好？做仆人也不会说使你不是儿女，而是你自己学了主的样子，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束上手巾，又打了水给弟兄姐妹洗脚。这是主给我们的榜样，你愿意学就学。这做仆人有没有什么好处？没。就是这样子嘛，就这么简单。
是的。
那一次我去讲呢， 其实我也就是这么淡淡的讲，我并没有要做什么，我也没有期望什么，因为这些事情其实应该当地的同工去讲，但是当地的同工恐老是觉得好像，哎呀，这个要这种是比较像是要人家奉献服侍主的事情嘛，而且他们对于这个年轻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心呢，恐怕也不是很有把握。我是脸皮厚，我讲我的，你不做那也我也不会回家睡不着觉，对不对？但是我有这个责任讲，结果讲完了，你知道谁跑来抓我了？
谁跑来呢？周同学
，周同学。
哦。
他是唯一跑来找我的。
哦。
你看，但是他跑来找我的时候，别人知道不知道？别人不知道。
暗暗的跑来找你，有在半夜找你。
也不真的是暗暗的，反正他就来找我说话。他找我说话，后来我们谈了一下，我忘记我们到底谈的是什么，反正他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啊，他觉得他就是他受了感动，他心里面听见这些事情，那我也不会要什么大张旗鼓啊，因为总要给他一点时间嘛，对不对？但是我就基本上跟他说，好啊，我们以后再谈，然后我假如去别的城的话，我带着他走啊，多见见总是好。同时我也给他建议了，我说这样子好了，你先做个访问了，因为我真的也不认识他。哎，那个时候你在帮这个良友台做访问嘛，就是他们做了一些节目，对不对？
嗯、
有的节目我们还摆上这个网上，所以就说那你就给我们的同工做个访问吧。
嗯，
他说好，我没再跟他提任何的事情了，所以我就把他的名字给你，你的名字给他，你们大概就在网上就聊了，然后还做了个节目。
没错，
就是这样了。
那您当时把他推荐给我的时候，心里面没有什么算盘吗？
我的算盘是这样，我早就知道你啊，所以每一个弟兄呢都是我的算盘。这你看，这就是萨摩尔到了大卫家。
我是有多着急家，还是我这个多没特色？
不，对所有的单身的姐妹、爱主小姐妹，我都是一律对待。那耶西七个儿子，每个从萨摩尔前面走过，萨摩尔都说，肯定是这个。但是我做这事儿，还有周鹏来跟我谈这事，并没有让教会其他的人知道。
哦。
也许只有那个传道人知道，其他的人真的都不知道。
啊，
我也没想其他人知道不知道，因为我平常不住在那里嘛。
但是你后来往回想，发现大约是不知道。
后来我确定他们都不知道，确定他们都不知道。那然后你们两个怎么交谈呢、啊嗯？什么什么？那我们就得下回再谈了。
哎呀，终于混到下回再谈了。
好了，木木，谢谢你了。我想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当然我已经高兴了好几天了。但是我有
为什么你都没有显示出你的高兴呢？
因为我本来就已经在幸灾乐祸了，所以你看不出来呀、啊。
好吧，
但是我得觉得赶快还是得赶快给听众朋友做个交代，是不是？免得人家还在替他的脚趾头祷告。
谢谢大家的关心。哦，我要说我的儿子在我这个生病期间天天晚上给我祷告说 cancer go away、啊、
就是这种小孩按手在毁蛇的穴上。
对，等到我跟他说 cancer 真的 go away 的时候，他就惊讶的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祷告要有信心的。
对，然后他最近过敏，不是流鼻血，然后他也祷告，鼻血 go away。
好，你要小心一点。这小孩子祷告，你觉得他很可爱，是不是？哎，我们在这个满福这边就有一个童工可吃了亏了。哎，他的小孩不是他的小孩，天天祷告，祷告了一年。
说什么？
他有一只小狗。
要来一只小狗了。
那你说爸妈你怎么办？你能够坚持多久？
不能小看小朋友。
千万不要小看他，到最后是他赢。好了，问问我们就下回再聊了啊。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再沉默， 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